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始作俑者》，我是主持人播放键阿健。
我是阿宝。
打什么哈欠？什么意思？
有点晚嘛。哦，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在春节连假期间，我跟阿宝出游录制的其中一集。
对，我不知道现在应该大家听不到外面的虫鸣鸟叫吧？
可能没有，因为你的录音器材还蛮高级的。
谢谢。
对，我们用的这台是混音器啦，所以它应该会把外面的一些自然环境声音滤掉。但明后天我们可能会再录另外一集是露营的集数。
对，
到时候应该会用 DJI 身上的领夹麦，那个就会把环境音录进去。嗯，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现在是在录出游的期间的集数系列集数。
对，野外露出。
野外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还有其他的集数。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们其他的系列集数，就是有一集是在心理师干杯上的。
是的，在心理师干杯上的是我们在台中的幻觉博物馆的。
那在今天这集始作俑者要上的也是台中国家漫画博物馆。
对。我想说
为什么愣了一下。
我想说你需要我讲什么吗？
没有，国家漫画博物馆，因为它的名字不太好记啦。哦，我们可以直接叫它漫画博物馆就好。
而且它一直都写说在筹备中。
筹备处。
对，好像还有几个展馆它其实是真的在筹备中啦，就是还没有开放的。嗯，
我们其实在前面一集有稍微提到它的背景。
没有所谓的前面一集吧，是在心理师干杯那边有稍微提到。
人家会以为在始作俑者，他就会回去听始作俑者，结果就多一个点阅。
那我刚到我没说，
没有啦。就在心理师干杯那边有说，漫画博物馆是在文化局下面的一个单位，辅导单位。
然后它的建筑物本身呢，它的前身是在台中的刑务所。也就是说这些台中监狱他的这些刑务人员公务员他们
之所以叫刑务所，其实就是因为他是日治时代的产物。
对，然后是公务员的宿舍。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监狱长。哦，其实真的监狱长那一间真的是蛮大的啦，
很舒服啦。对，就很多间都很舒服。他是一系列的日式建筑，然后它有稍微修复过，
是
里面现在就是拿来展这个台湾漫画的一些演进史。
我们其实上次在新竹，对，在新竹也有看到类似的，可是那个是警察的旧宿舍，
对，他们那个叫什么丁，
对，我也忘记了。
也是一系列用日治时代的警察的宿舍，
对，
新竹那个是警察宿舍。改建成他是做实况游戏。
对，但他那个好像就只有一间，
不同间在比较远的地方，但是是类似的建筑物。台中这一个它是在一个有点像公园里面的一个环境。
对，应该说它就是群聚的啦，也就是它有这一些监狱长他的宅邸，那可是也有他其他的刑务官的宿舍，所以它也有包含，
还有一个是浴池。
对，没错，
澡堂的部分。
对，我觉得那个澡堂蛮好玩的。
澡堂现在在展览的东西也是泡澡
啊。对，是当初有一个南汤那边，南汤那边我比较喜欢啦。就南汤是用动物的拟真手法，然后他介绍的其实是一本漫画，这本漫画里面收集的北台湾，我不知道是北台湾而已还是台湾各处啦， 的温泉澡堂的这一些文化、嗯、你要怎么样子进去，然后他有哪一些设备，他都用我漫画的方式给你看。我不知道那一本书你那一天有没有拍下来。
我有拍，然后最特别的地方是里面的角色都是动物。
对，
那主角是一只兔子。
可是我们在那个南汤的那一间里面最突出的是一个
长颈鹿。
没错，我那一天想要说要让你跟长颈鹿合照就没有办法、欸、
有点难，
太长了。
对，太长。
对，
然后那个展示互动式的、嗯、它可以选择你要哪一张图，然后你再用它的那个底图去着色画。
对，你可以着色，你也可以创作。它就像四格漫画，它只有一格，那它下面还有一格到两格的空间可以让你自由发挥。那一个展馆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而且里面冷气也很舒服。
还有干冰。哎、欸，那不是干冰啦、啊、那是起雾剂啦。
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用干冰做的啦，但是是有水雾，让你做起来好像水蒸气的感觉。
对，我觉得是起雾剂啊，就是那个、嗯、芳香香料的时候用的，
增加湿气用的。
对对对、
嗯。好，我们刚刚讲说日式建筑，其实我又想到一个是在淡水那边，它也有一个
哦，
对，它在红毛城旁边，然后它也是当时的日本的一个当地的管理员吧，管理官，
嗯哼，
还是校长之类的，我忘掉了。然后也是很有感觉的一个复刻的日式建筑，我觉得现在这种真的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看，然后去参观一下。最有趣的是它里面除了屋子里面的状况都保存得很好之外，它的屋子外面那个走廊，就是可以坐在走廊上面看外面的。
你说淡水的那一个？
对，你是可以坐在那边看到外面的。
你说如果我们以动漫来讲的话，就是日本坐在那边吃西瓜。
对，就是那个地方，
兔子的那个地方。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名字，岩侧啦。之前我们有一个 podcast 的节目，他就是用这个当他的频道的名称。
哦哦，
岩侧畅聊，你有听过这个节目吗？
有有有，
就是他有这样的东西。然后淡水那一个人真的我觉得可能比较有钱吧，他的看出去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水池。
哦，真的哦。
对，你就觉得哦，日式庭院看起来好开心哦。
我都一直在想，因为他现在其他的比如说像台中的这里，他其实现在已经经过改建了，所以他市容都完全变化了，他旁边其实就是马路。
可是他有保留那个水池啊，你有看到旁边有一个水池。
在哪？
我们看的第一间的隔壁其实就是一个水池。
哦，你说那一个水池。
对，但那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他们的庭院造景，因为它已经有点不日式了。
对啊，我觉得那个已经不同了啦，因为它不是监狱长可以看到的。
倒是另外一个地方是在我们有去一个很可以借阅的书架之前，它有一大块它是用木板坐上去的，有点像是神社的那个舞台的感觉。
哦，我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那边好像就蛮适合带小小朋友去那边跑步。
其实那一整个展区都还蛮适合让大家一起去的。但请大家，就是它其中有一些展馆它是有纸张的展品的，所以不大适合说有年纪太小的小朋友去啦。
可能要牵好牵绳啦。
对，
我是说狗狗猫猫。
对，狗狗猫猫我是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啦。好啦，那我们要从头开始介绍吗？
我觉得就先讲完环境好了。
OK 啊，
庭院的部分其实比较有特色，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他们叫生命之树。
哦，对，
我觉得很像 ACG 里面的那种。
对啊，
就是祖灵的树啊，或者是整个星球的那个起源的那种。
对，大家可以想象榕树属的植物，它其实有气根或板根这一种东西。那它的气根沿着它的根，
它的根系其实可以很茂盛。
对，
你丢着不管的话，它会一直长成好多棵树。但那一棵生命之树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原来应该是在一栋建筑物的上面。
哦，也许是我们是不是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在外面还有看到那个、啊、就
其中一面还有一片墙
啊、哦，对，
但是其他几面的墙都不见了。但你可以看到、那個，
它不见了以后，你反而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中空的
一个镂空的树屋的感觉，也不是树屋，就是 它的根折出了一个房子的形状、
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就是可能这个树根原本是有一个建筑物在那边的，我想象的是可能比如像玻璃屋啦温室啊这样子的东西、哦、对、嗯、它就气根直接沿着这样子的建筑物而攀爬着，然后现在这个建筑物已经不见了、嗯、所以那个气根就变成很像 AT 立场那样子的感觉，
依然按照那个角度去折出来然后站在原地，
对， 对对，
很可爱啊，我觉得。
对，然后门口也有一个榕树中间卡了一台摩托车，
哦，那个也很厉害耶。 对， 对，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的，还是本来就这样，
对、啊、还是本来就这样，真的不晓得。对，
我觉得这个管理处的人、嗯、我确定是漫画博物馆筹备处还是其他的管理处把它给保留下来，我觉得他们设计的处理的还蛮细心的。
对，我觉得他们的宅邸啊等等的状况我觉得现在蛮喜欢的、嗯、甚至是包含它里面还有结合了一些可能你可以在里面用餐的
啊，有两三间店，
对，下午茶的店面啊，然后还有拉面店，嗯嗯，我都觉得其实还蛮适合能够进去然后睹物思情，好像就是以前的人是怎么样的生活的。
对，
但已经很不一样了，但是还是很好。
不论是带家人小孩来走走散散心，或者是和朋友有目的的来这边参观展览都很棒。
对，阿杰那一天进去以后他就一直不断的想要往他地上的榻榻米睡。
哦，因为看起来很舒服啊，他的房子里面地上都有铺好榻榻米啊。
对，但是人家明明就是展区，
他没有让你一定要站着看啊，他有一个就电视就放在前面，你不坐下来看吗？
哦，好啦好啦，他是有一些的、嗯、的确是你可以坐下来跟展区的展品可以互动的部分。
对，有多媒体式的也有动态呈现或者是静态的、嗯、画面呈现的都有，各种不同的展览。
对，也有直接展出这些书籍，你可以在当场借阅这些书籍，当然只能够在当场借阅是吧、嗯嗯、对，都有。
所以环境的部分我想大概就先介绍到这边了。嗯，这个展览的部分我印象中我查资料的时候它其实去年才整理好才开幕、哦、所以到现在还不到半年，一切的东西都还很新。
哦，
那我也不知道他未来会是继续常设展，或者是他会有轮替的展。
感觉是常设和轮替都有、欸，
可能都有。那我们就讲一下我们当天看到的展览的部分好了。嗯，展览的部分其实我们顺序是有点倒错的。
对，因为我们刚好那附近我觉得就只有一个部分是需要讲的，就是那个 U-Bike 脚踏车的停靠站。
参观顺序啊。
对，
因为我们停车的位置是在那一个公园的比较另外一头
后头了，
对对对
对，已经到
高架桥的那边。
对，
那它是在靠近大马路的另外一侧，结果我们走回去的时候就从第一间碰到的开始看。
对，
就第一间其实是我不能说它最不重要，但是它跟主要的展览物比较无关，它比较像一个附属的展览。
对，它那一个展览它其实是在展出高中生和大学生的
台日交流的一个颁奖的典礼吧。
颁奖典礼哦，我想说他好像是短篇的漫画的、嗯、那算颁奖吗？可能是吧，就是把他们这些优秀奖的作品就集合起来、嗯、包含了漫画的形式，包含了插画的形式都有，
有一些交流和鼓励的概念在里面。
是，
然后他有蛮多复兴美工的学生，那大学的部分好像就没有特定的学校了。
对啊，
就是有兴趣的人出去参加、
啊、
嗯，然后日本的话我看到是比较多大阪那边的学校、
啊、他好像原本就是邀请大阪那边的人。对对，我当下看的时候还蛮可爱的，可是你当你跟这一些其他已经有做商业展出或者是其他商业作品的这些东西一比下来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哎、欸，好像真的还蛮青涩的。
嗯，因为毕竟那一些大师都是有被社会或者是被商务模式 就是洗礼过了。
对哦，我觉得姑且先不论那一个东西，我觉得光是篇幅上面你就可以想象得到，高中生好了，高中生他在画那四格漫画然后几格漫画的时候，有一些是十格左右嘛，两页左右，两三页的漫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在画面的构图上面，然后还有他说故事的方式，其实都跟一般的商业手法会蛮不一样的。
嗯，我觉得他们很爱用脸部特写，不太爱画背景。
哦，对啊，
然后头都很大，然后甚至一页就只有一两格。那就是建议如果要去看整个展的人啊，可以从刚刚阿宝提到的典狱长的那间，要怎么认典狱长的那间呢？他的门口正前方会有一个红色的铁门，红色铁门上面会有铁丝网，那一栋就是典狱长的那一间。
他附近还有拉面哦，所以可以先吃拉面再去。
对，他的拉面店叫假拉面。
对对，
就是来吃拉面的假拉面。
哎，假拉面呢、啊？
那一间为什么说是第一间呢？主要是因为那一间他有整理出台湾漫画的历史沿革，从1970年代开始。哎，可能
台湾跟日本的
台日，他是为了对照啦，所以把日本放在右边，台湾放左边。
对。
然后他也有邀请一些日本大师为这个展览做一些致辞。
对，如果从那里看起来的话，最早的年代大概就会是在1909年左右。
嗯嗯嗯，他写的最早是在1909、但其实09年到1940之间的动态不会太多。
对，那个时候可以想象得到啦，就是像、
白色恐怖时期啦。
对，然后通常他们都会是在党外的杂志或报纸里面画一些跟政治比较有关的
讽刺漫画。
对，
那个是最早期的。然后我们就看着那个年代表还蛮有感觉的，因为看到1970之后哦，开始有认识的出现了，像阿童木啊。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快要出生了。
然后1980之后就几乎都是认识的了。
哦，可是那好像真的也是那一天看到那一张表以后才意识到，为什么现在看动漫的人都还是我们这一群人，可能35岁到45岁中间的人。
为什么
最多？因为在我们出生没几年，可能我们国小的那一段时间，他真的出了很多很经典的动漫啊，像是悠悠白书，像是灌篮高手，然后七龙珠、美少女战士，他们几部都是在1990年左右的时候出现的。对，大概是我们6、7岁的时候。
OK， 我觉得是这一些作品比较像奠定下一些模式吧，他们把一些模式固定下来，所以后面的人就觉得，欸，这套很好用，就继续用。
比如说是基本的战斗的部分之类的。
对，或是变身的类型，或是运动类型要怎么演。
可是我觉得那一个时候的故事节奏还是跟现在很不一样啦，就像我们后来去看悠悠白书，你就会发现，欸，他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短篇，然后人物的情感的部分他都花比较少的篇幅去写。
其实这个演进到最近又有不一样哦，到近十年其实又回到比较早期了。因为大概是中间20年前到10年前这段时间，他们超级偏好大长篇的，我真的是觉得快要吐了。这些作品该完结赶快去完结。
你说类似
One Piece 啊？哦，没事。好，总之呢，这一间说是第一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啦，就是它里面有一个 QR code， 这个 QR code 很重要，你扫下去会得到整个园区的地图。
对，这个是我们很可惜的，因为我们到后来才发现，我们在逛那一间的时候就已经大概5点多，那它是6点关门的。所以我们已经差不多没有办法再
要结束了啦。
对对对。
但你看到那个整个园区地图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它可以有点像打卡，也有点像是导览的功能在里面。然后他还设计了一个 APP 让你使用。所以基本上这个国家漫画图书馆筹备处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很多。
是。
那除了这一间之外，你还有哪几间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我其实觉得那一间真的很棒，因为那一间还有包含了很多台湾的漫画家的作品，他把它实体化了。
我看到有一个 很像是 Marvel 的角色的，
对，
岩铁花，
哎，很厉害耶，
他是请真人配音，哎，就是做了一个静态动画，他用实拍那个漫画格子，
嗯，对对对，静态动画没错，嗯，对，就有一点像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看的啦，就
说书的那种，
对，单格平移，然后或者是上下时候缩放这样子。
但他请的配音员应该是专业的，就是他的声音表情是蛮丰富的，
是是，就类似像这样子，然后还有。他，啊，后面还有那个谁啊？叶问啊，不，
郑问，
叫郑问，对，
郑问是一个已经陨落的大师，有点可惜，但他的作品也有在里面，然后画的超细致，
啊，很厉害耶，每一幅都很像是就是
刻出来的
立体，对对对。嗯，耀然纸上哦，我在那边想说，
一定要用成语吧？
对，我想成语，想不到。嗯，对，这一间我其实觉得真的还蛮有印象的。还有另外一个有印象的，大概就是那个猫吧，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它其实真的分了好几个展区。
对，
然后那个展区，你现在不知道我在讲哪一个猫，对不对？就是我们要从那个生命之树通过那一个宅邸到，
哦，那个是日本的驻村。漫画家，
对，
他其实很有趣的是，他还要请驻村漫画家去帮他们根据那个环境帮他们设计画。
对，可惜我们没有看到驻村漫画家啦，
可能当天没有去，或者是他已经功成身退。
对，有可能，有可能。嗯，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有在那边拍，对不对？
对，你写考哦。
他设计的猫，哦，有放在当地用纸板印出来，然后放在建筑物门口。嗯，那你就可以去跟那个猫咪合照。
其实整个展区里面有蛮多猫的啦，嗯，但那一只猫咪算是里面数一数二可爱的这样子。嗯，那两只猫很像巧克力他们家的嘉伟和那个
一黑一梨花，
对对对。
嗯，那我觉得除了这边展物之外，我这边岔题去讲一下吃的，因为我们逛完差不多三间之后，嗯，就那时候正午有点热。
对，
我们就去吃了冰，
因为它又有很多间，我们光看台湾的漫画家就看了三间了。
嗯，对，然后我们就去吃
Gelato
意式冰淇淋。我们是想说，哎，进去看一下里面，然后就看到，哎呦，在卖意式冰淇淋，那不吃一下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
没有啦，它还有另外一间是茶道的。
茶道那间好像有卖什么甜甜圈吗？还是什么？
不是甜甜圈，它是最终啦。
哦，
最终套餐350。嗯，然后，欸，为什么我还记得这个价格？
你为什么记得价格？
因为我记得它另外一个是什么三杯茶，不同发酵程度，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小甜点，那个299这样子。嗯，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哦，这两个好像可以买，可是又有一点。不是那么平价这样子，在那边考量。
我们后来吃的那个算平价吗？你觉得？
算是吧，两坨
两球冰淇淋，
两球冰淇淋140，
而且还附两个小小的鸡蛋糕。
对，
算好吃的。
最主要是意式冰淇淋啊，意式冰淇淋啊，为什么刚刚没有办法引发完？
那我就觉得它的。东西算有诚意，因为它的味道是真的很棒的。
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可以在那里，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可以到里面坐着去品尝这一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就很棒了，因为它是以前的算是古迹吧。
对，那一栋也是他们的日式建筑。
对啊，嗯，所以我就觉得哎，在那里面能够坐着去品尝一些东西其实就已经很好了。那，嗯，当然当场还有一些 ACG 的那一种 cosplay 的服装在那里，
其实我们到时候有，有一两组就是有穿的，
哦，在做 cosplay。
对，但我们逛的时候好像就没有看到了，
可能他们都到
外面拍照而已吧。
对啊，
取景啦。嗯，
哦，那边真的是很多人耶，很多不同性质的人啦，嗯，应该这样子说。那，嗯啊，像我们在看漫画的，我刚刚讲说那一个生命之树吗？生命之树，然后跟那一个驻村的艺术家那一栋后面还有另外一栋，这一栋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的，他可以稍微的看一下他的
借阅的那一本，
对，他可以借阅漫画书，嗯，而且他的漫画书是从我们小时候的 有一阵子台湾漫画很流行的时候，对，那个时候有什么啊？十二星座的那一个小和尚，
小和尚、
啊、突然想到小和尚、嗯，对，然后还有什么折纸战 士
、嗯，
那一些都有，还有什么啊？台湾的哦
，Miss 阿信吗？还是什么、
哦、Miss 阿信好像
有，然后好像还有那个专门在画言情小说封面的游素兰
啊，游素兰有吗？
游素兰的我有看到。
高勇
啊，对对对，
高勇他我不确定他有没有漫画书，因为我们好像在另外一栋里面也有看到高勇的。
对，其实他有很多栋有这些东西，但可以借阅的那一栋是单行本，然后另外一栋是专门放杂志，所以你在那一栋放杂志的可以看到像以前的快乐快乐啊，然后
新宝岛少年，
岛少年，然后
样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 TOP、欸、TOP。大蓝的大蓝好像都没有，因为大蓝都是无版权物
哦。
然后龙少年跟什么
龙少年有
什么少女的
不知道，但我记得我们那一天看到最 surprise 的是他竟然有美漫的杂志，
对，他居然有一本是在代理 DC 的耶。
对，
我都完全小时候都没有看过这一本，
可能是在我们更前面一点或者更后面一点吧，我猜、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好像美漫也流行过一阵子，
应该有跟港漫应该差不多同时。
嗯，哎、欸，忍者龟是在我们前面还后面？
之前一点点，
之前一点，那有可能是在前面一点啦、啊。
对，那单行本的那一间就是可以借阅嘛？
对啊，但是都是当场借阅哦。他那里其实有蛮多的座位可以让你看书的。啊、
然后还有像那个艾雷迪跟林正德 ，Young Guns 跟那个蜥蜴超人，其实好像都有展。
哦，那一展除了是台湾的作家以外，其实日本作家也有啦，
很多，有一柜我觉得超经典的。
对，而且我那个时候发现的时候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在看《鬼灭之刃》，然后就想说，哎、欸，怎么可能、欸、
然后就绕到后面去，哦，原来后面还有两三排。
对，
它就像图书馆一样，是一排书柜一排书柜，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有多深，我们就走进去看，总共好像有四排还五排。
对，很厉害欸，
还以为自己来到漫画王。
嗯，很像租书王这样。
那你刚刚讲了猫的那栋跟它后面可以租东西的那栋，那我讲一下，其实我在看完第一个展区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我还蛮喜欢的画家，那我就想说我要去找，嗯，就是谢东林。
嗯，
谢东林他是、
哦、
我觉得算
便利商店，
对对对，他比较算新生代的台湾漫画家吧。
嗯，
说新生代的原因，其实有一部分是他像日本现在很多漫画家一样，都是现在网络上，日本是用 Twitter 啦， Twitter 上面红了之后、哦、或者 Pixiv、嗯、红了之后、嗯嗯、才被出书店找到，然后去帮他出版、嗯，
台湾好像比较多是 FB 或 IG， 对,
对
不对？
对对对，
我记得神明便利商店是
FB 开始，谢东林好像 FB 比较多，他之前也有在 Webtoon，
嗯，
就是跟韩国的那个 App 合作，
嗯，因为毕竟 FB 的照片的方式比较好呈现啦，嗯、它可以比较长一点、嗯、，IG 的话一定要用正方形的，
对。然后谢东林他就是现在最红的应该是神明便利商店吧，
嗯。
他之前其实有画那个我在讨债公司上班那个也改编成好多个平台的作品，像现在有在舞台剧演出中
哦、嗯、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天就是找了好几次
两三栋都走错，
对，
因为完全没有指标，
对，但也因此看到很多台湾的漫画家的作品
很有趣耶、欸、
对，
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温泉的泡汤的那个就是，而且他还、
那个就是、对,
对结合了推广、
嗯、
就是台湾泡汤文化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是 R18 的、
哦、
他就对他就
那个画风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我没有追所以不太熟，
对，我也不大知道说他的作品是怎么样子，但我们知道说那好像是一个少女在反正他里面会有一个卫生纸卷，然后那个卫生纸卷有把它的原册的某一些漫画片段放上去，然后我觉得那还蛮有趣的。其实我觉得那整个展区都大家可以稍微的去看一看啦、啊。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谢东林的部分，他就跟用酒干妈讲，就两部有被改编的，
都有变电视剧。
对，然后他们就用成罐头啦，或者是贩卖机呀、啊、等等的形式、欸。
他们是自己移动的，但是他们的展区比较像是创意型的，
嗯、yeah, yeah.
就是转换成别的商品。
对，
干话店真的就是在卖干话店，
对，
便利商店就是卖投币式的便利商店的东西，
嗯，
对，蛮有趣的，
对啊。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本来想说会不会有我之前在看的另外一个漫画，就是北投女巫简世杰的作品。
哦，赖的好像比较少，
就比较没有。
对，
然后简世杰他的特色是他的色彩用法跟他的东西的设计感，我觉得很强。
嗯，我知道啊，北投女巫这几年还蛮红的，有一点像地下乐团的感觉。
哦，真的好，哦，
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听团仔很多人在看北投女巫，
啊，嗯，但他现在好像休息中，就是还第三部还没要出，
哦，
前两部出完了，毕竟是连载追起来很累啦。
对，然后你知道用 LINE 的话，你除非有买，要不然的话他
就要等啊。
对，你就要一直等他的点数补充这样，
嗯，然后他很好玩的是因为是条漫，所以他有根据一条一条的漫画的特质去做设计。有一话我觉得蛮有趣的，印象深刻是他在画梦境，
嗯，
然后他画的梦境就变成直的，一直在往下沉这样的感觉。
哦，
因为里面有一个女巫的特色是预知梦，
哦，
那他就是一直在梦，然后在梦中旅游的感觉，就很有趣。
哦，
嗯，
这样子的做法好像韩漫也很容易会用到，对不对？
毕竟就是条漫，我不知道为什么韩国人这么喜欢一条一条的东西，海苔也是，漫画也是。
你把海苔跟漫画相比，好啦好啦好，OK OK 。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社群软体的使用方式啦。
都是拿手机在看，
对，这就跟日本有一阵子很流行那一种简讯的故事集，然后这一些简讯的故事集到后来被出版以后就叫什么国王游戏吗？
哦，
对啊，它原本是简讯，就是每天会 send 给你几则它今天的故事分量，
嗯，
所以它的故事会开展得很快速，可是在那一个过程它会一直制造一些的断点，让你觉得欸，好像有个钩子断在这里，觉得好像很奇怪，我一定要继续看下去，然后不知不觉就看了很久，
发展到现在就变成抖音。
抖音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啦，因为它不一定是那么有系统的想要让大家继续看下去，
抖音是透过演算法制造出这种效果啦，不是特意制造的啦。
对对，
嗯，好吧，我觉得我们其实今天这个展览虽然没有很仔细的一个一个讲，但是可以听得出来它整个环境设计还有它的展览的规划都是很有他们的野心在里面啦。我不能说很有制度或者想法，嗯，但他们的细心程度安排还有他们的野心我是觉得有看到，
我觉得挺棒的啊。
唯一不棒的东西应该是工作人员吗？
但有一些工作人员我觉得还好，像我们那一天去的那一个杂志那边的工作人员，我原本就想说我们已经五点半左右的时候才进去了，但他其实还是还蛮耐心的，然后会问我们我们想要知道什么，对，等等的，
我觉得他们没有到很
没有态度不好啦，但是就是公务员的态度这样子啦。
对，比较没有想要理你，然后也没有要帮助你，
啊，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到新竹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曾经到新竹的那个竹下町还是什么的，
哦，对对对，嗯，
对，那，
那个实境游戏的，
对，他会有一个 AR 的实境游戏，然后他当场工作人员就一直在跟你互动，
我们在门口看，
然后
他就出来说你要不要进来玩，我们这个实境可以玩哦，
对，
解谜游戏哦，很有趣哦，
对，还一直给我们提示然后帮我们导览，可是到了台中那里的时候，所有的展览的馆方的人员只有在某几个馆他需要脱鞋的，他会跟你讲说这里要脱鞋哦，或者是这里不能够录影哦，他只能够拍照，哦，
那个语气就跟你现在差不多，
对，
欸，鞋子放门口鞋柜，
对，
然后拍照可以拍，不能录，
不能录影哦。
我就想说，好哦，
对，就这可以理解，可是不用用这个语气，而且我们大家在拍照，你都没有制止。
我们被吓到的那一间应该就是第二间，然后那一间好像是跟绘本合作的。我觉得其实它展览物也很漂亮，
对啊，
因为它那一间是有做 应该是纸黏土还是什么捏出来实际的角色直接在里面展览、嗯、
它看起来有一点像是保利龙然后涂上厚的粉彩、
嗯、
那一些的让它变得就是 3D 立体、嗯、然后有一点很奇妙的 texture 的部分啦。
对，然后那时候本来是想要按照它的故事来帮它配一段音拍个 reels 结果就被人家念说、这边没有录哦，就觉得好哦，然后他说完不能录之后又说可以拍，我就想说、什么意思，
对啊，他说你们只能拍照，
反正他规定这样我们就照做，
对，我想他可能是不希望说大家破坏了那个展览的神秘感啦，
可是
希望让大家
他可以说明啊，就是如果是闪光灯会吓到我们的展物哦，或者是会破坏我们的上的漆哦，那你讲一下、对，你讲一下我就听懂啊，你这个意思是什么我就有点不是很确定啦，
最主要态度啦，我觉得最主要是态度，
那、你刚刚不是说态度没不好
我也没有说态度会好啊，
是啦，反正他就是公务员我们是觉得在初期推广阶段这样子其实不太有利，特别是你的展览物有一些是需要互动式或者是下载东西，其实没有这么友善亲切的时候，你又用这种方式会有点劝退，可惜啦，我是觉得可惜，
而且他又没有告诉大家使用的方式，
没有，他就是站在旁边，
对
对，我觉得其实在某几个地方真的多一点点协助可能也会让你下班的时间来得快一点啦，感觉上感受上但这也不是他的责任，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大家的工作，
对，这不是他的责任啦，对，
但对啊，那个绘本那一馆，至少是绘本那一馆你都可以想象得到，这可能是小朋友会比较多的，那可是
连我们都被有点吓到了，
对啊，
何况是小朋友，
而且我们在 前后其实都有小朋友进到里面、
然后说喧闹的话、我们要是真的喧闹的话是该道歉了，可是好像当时也没有啊，
对啊，然后小朋友进去他也没有对他有什么样子的表示啊等等的，所以有点不大确定说他们管方
可能我们不小心激怒到他也不一定不知道啦大概也就是那一间让我们觉得比较奇怪一点点，其他几间顶多就是没有协助，但我是就像刚刚讲的，我觉得在初期推广阶段然后又不是这么的单纯的平面展览的话可能多一点点说明会更好、那像展区的指引如果再多一些可能也会再更友善一点、例如往哪边是看什么往哪边是看什么这样，
是
好，那我们今天的录音就到这边结束，之后如果大家对录音有兴趣的话我跟阿宝可能会再录一集番外篇，是在新竹录音的经验或者是心得，
我有点想说我这一次露营跟之前的露营有什么样的差别，然后跟我以前大学的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你当时有遇到下大雨吗？
当时有
哦，
因为我当时啊，我就先讲一下我们当时啊我们是迎新宿营，然后迎新宿营的时候我们那一次很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大概十年前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台风，它是很贱的，就是它原本绕过了台湾，然后绕过台湾以后呢我们大家都以为它离开了，结果它没有想到它来一个回转，回转回台湾来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原本就为了这个台风要入境，所以我们大家就想说好，那我们把时间延后到什么时候举行这样子，结果我们一公布以后台风就离开台湾了，然后因为我们大概就延后一个礼拜举行嘛，延后那一个礼拜举行的时候台风就要靠回来，
那你们还是办了，
对，我们只能办了
好开哦好，我们这次其实也刚好碰到了一个有点大的急雨啦，
对，虽然说是没有说台风还是什么的，
我们到时候来小聊一下这些差异，
好，
到时候应该会用 DJI 啦录一些环境音。今天这集如果你听完之后有什么心得或想法，或者你刚好也有去过国家漫画博物馆的话，欢迎到 Facebook 或 IG 搜寻始作俑者来找阿健留言给我们，那听到这边不管你是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或 MixerBox 都帮我按个五星追踪评论分享
五星
追踪一定要按，拜托，这样子你才可以不错过我们接下来的集数。
真的，然后我还是要说吼，我们这一集是完全没有业配的吼，所以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抖那一下，不是？
好哦，那始作俑者，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拜。